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，做神家里的人二，然后他的经节在以弗所书的2章11到12节。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神的话语。来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以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有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手册上。作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有应许的诸的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尊称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了他的血，已经得清净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。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两下趁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。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是已进入到父子面前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好，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做神家里的人二，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。
各位家人平安，好，一样哈，也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哈，说平安喜乐，耶稣爱你。是呀，那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有教会的这个退休会啊。那我想，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有很好的得着哈。我们感谢主明年的时间也大概在10月啊，所以先预告这个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预先把你的时间预留下来哈，会得到很好的帮助哦。就像我们常常有时候偶尔就出去吃一餐大餐，有没有？那这个退休会就有这种感觉啊。好，那这个我就继续我们上一次讲的做神家里的人做神家里的人。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会把整个教会的这个主题做个这个 conclusion， 就做个结束啊。那下一次开始，我们就从新的书卷开始啊。好，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了就是从这个章节里面，我们就保罗对以弗所的这个基督徒信徒们，就让他们回忆过去的光景是怎么样，那现在的光景变成怎么样啊？那过去就是。按肉体来讲是外邦人他跟基督没有关系，跟基督所给的这些约还有祝福没有关系，是局外人，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是远离神的人那之后呢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十字架的救赎，那就成为一个新人。那以个人来讲呢，每个就是新造的人那如果以整个群体来讲，就是一个 外邦人跟犹太人，外邦人啊，凡是信神的犹太人就组合成为一体了啊。那这个新人就是啊教会了啊。好，那都是在一个圣灵底下，然后能够坦然无惧的，能够到神的面前啊。这个是啊，从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啊上一次有提到。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，我们不再是外人客旅，那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。那圣经也教导我们，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属神的大家庭啊。那我们既然认识到我们家人，我们是家人，我们就要有做家人的心态，我们也要了解我们做家人有家人的权柄跟义务啊。啊，我们的心态是积极的，啊，有事情就会积极的来处理啊，然后我们也有权柄来决定家里的各样事务，那我们同时也有责任义务来承担家里的需要啊。好，那同时我们上次也讲过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教会啊的头，也是教会的房角石啊，是属灵大家庭的大家长啊，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家长是个有慈爱、有恩典的创造宇宙的大主宰啊，所以也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，来让我们能够从外人而成为家人，那我们才能够得以亲近神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的就是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之后呢，并且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！记住，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就好像那个房子的各个房一样，我们以房角石为基准，然后各房就靠它能够联络的合适啊。那各房有各房的功用啊，有书房、有卧房、有厨房啊、有客房等等啊，那都有它的作用功用在啊。而且，并且呢，我们也知道啊，也是要用来传扬和平的福音给不管远的人或近的人啊。好，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。那所以说，今天我们继续的就是说，啊，我们要来遵守家里的这个家规啊。那我等一下会说明。第二个，我们成为家人之后，我们要做家事啊，就是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啊、才干啊，就拿出来来造就弟兄姐妹，来造就整个教会。那第三个，就是成为家人，我们也要拓展我们的家业啊！好，那就从这三方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啊！好，那第一个，遵守家规哈。那再一次，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之后，并且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！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？是什么意思哈？啊，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意思，那我们先来明白一下使徒还有先知是什么啊？在圣经上面啊是怎么教导啊？使徒啊，那使徒呢啊，这个在早期教会中哈，主要是说被耶稣基督差遣来传福音给人的这一群领袖们啊，这个就是使徒啊。那最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哪些？就是12个门徒啊。你如果从经文来看，你看啊，啊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有没有啊？好，那然后他马可福音讲说，他就设立了12个人。然后常常和自己同在，要差他们去传道，有没有啊？好，那就是这一群啊， 十二个门徒啊，所以使徒的使命是什么？使徒的使命就是要来传道、传扬福音，而且在早期的教会就是要来建立教会、传讲基督的教导，并且见证耶稣的复活啊。所以使徒好，那我们再扩充一下哈，就是说啊，除了这十二个门徒啊，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使徒之外呢，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叫马提亚的哈。那马提亚是怎么样？就是当犹大卖主，然后自杀之后，那后来怎么样？马提亚就被选来代替犹大了啊。所以说在圣经上，你如果去看《使徒行传》1章26节，讲得很清楚，就把它变成代替他成为使徒啊。好，马提亚这是一个啊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我们也很熟的，哎，对的，保罗有没有哈？好，虽然保罗不是最初十二个使徒之一，但是呢，他在哪边？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啊，然后就被差遣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有没有使徒啊？好，除了这些跟耶稣直接有关系、跟十二个门徒有关系，还有保罗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群啊，还有都是圣经记载的哈。好，巴拿巴啊，巴拿巴在圣经上，你如果去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他也记载他就是使徒哈。他主要也是担任起类似的使徒的职责哈，所以圣经上就讲，哎，他也是使徒。还有谁？提摩太还有希拉，你如果去看圣经，也是讲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1章1节，还有2章6节的时候，他将自己还有提摩太还有希拉一起称为使徒啊，所以这也是。还有安多尼古还有尤尼亚啊，安多尼古尤尼亚，好，这个也都在圣经里面。你如果去看，他记载着，他说是出名的使徒啊，是出名的使徒。还有一个也记载的，他叫以巴弗提啊，以巴弗提啊，在圣经上记载着，就是说你们的使者啊，但是这个使者，他原文就是使徒啊，跟那个在希腊文，所以这几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哈。好，那这几个特色你就知道了哈。这几个特色主要就是也是在建立教会，还有传福音的人啊。所以使徒这个称号在新约圣经里头啊，不仅限于这个十二个使徒啊，十二个门徒，也可以指那些被差遣传道牧养啊。教会的人啊，特别是那些早期的这些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啊，这一群啊，好，记住哈，他们是什么？在传，使徒是在传扬神的福音，有没有？好，在传扬神的教导跟他的旨意。好，这个使徒，再来，先知。先知的意思是什么？先知的意思就是神的代言人啊。神的代言人，或者是预言者，哈，所以在圣经里头，先知和那些被神拣选并授权来传达他信息的人，哈，啊，这些就是先知啊。那先知的职责呢？啊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从旧约里面看，不仅仅是在预测啊未来，更重要的是在宣讲神的旨意，还有呼吁人们要悔改。并且指导百姓要回归正道啊，这个是先知。所以你如果条列来看的话，他就是来宣讲神的话的哈，他是把神的命令、还有启示、还有警告来带给百姓。OK，他也是预言未来，就是神给他的啊预言，然后所以他就能够预告将来发生的事件啊，特别是有关神的审判。还有神的救赎，啊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他是来纠正错误啊，经常会指出人们的罪恶，还有 呼吁他们要悔改啊，然后他也是一个代祷者啊，就是他们常为百姓祈求神的怜悯还有拯救啊。好，这些定义之后，你如果去旧约去看的话啊，就很清楚啊，这个都从圣经上都很清楚的记载。摩西啊，在经文上有讲他是先知啊。好，撒母耳也是哈，然后以利亚也是啊，还有以利沙，对的哈，以利沙。好，除了这些之外，那再来大家就非常清楚了，就是哪些先知书上面的呀？先知书上面就有大先知跟小先知啊。好，那大小之分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哈。大小之分怎么分？是的，哎，好，是那个的长，篇幅长的，哎，那叫大先知哈，所以说大先知就有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，还有谁？但以理啊，还有但以理。好，那这个是大先知。好，还有再来，我们就很清楚了哈。小先知有哪些？何西阿、约珥、阿摩斯哈，就是小先知书啊。我们这个第二组也都刚查过没多久啊，整个小先知书也都查过了啊，总共有12位。OK，好，然后呢？在新约当中也有记载几位哈，也有记载几位，那我也列给大家看一下哈。施洗约翰啊，施洗约翰，你如果去3章1到3节，好，然后雅加布，好，这个是这个在在哪边？使徒行传这里，好，他有特别讲说先知，特别提他。他是先知，而且他预言了一个大饥荒，好，那还有其他几位啊，我就不再提了哈。所以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就回来了哈。神启示使徒和先知的话，那把这些话记录下来，就成为什么了？成为我们的圣经了嘛？这都是神的话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就被建造在圣经的根基上面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就是信徒和教会信仰和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。阿门。好，那就像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家规哈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啊，所以圣经就是我们的家规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就要遵守啊家规了哈。OK，好，那弟兄姐妹，你觉得现今的世代好不好？好，就是不好。OK，好，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现今的时代啊，是败坏啊，近乎疯狂嘛哈。那有一次哈。那个美国布道家很有名的，大家都知道的哈，格里汉牧师，他在有一次讲道中啊，他就举了一个实际例子哈，他说在美国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疯人院啊，然后有一天呢，这个院长就叫了一个患者过来哈，他就说根据。我这几个月来的调查，你这个人呢，有很大的改变，有很大的改变啊！你已经开始会说谎话了，也开始会偷窃，也会行诡诈，还会欺负人，很多坏事你都会做了。现在证明你越来越像个人了，所以你可以出院了。那这个患者说。报告院长，可不可再延几天啊？因为今天已经29号了，再过2、3天就月初了。那等我这个月初领了零用钱之后，再让我出去。院长说：“哇， 你除了刚刚讲的那些，你现在也会贪心了，所以你已经够资格出去了。好，那弟兄姐妹啊，他就真的够资格了哈。那像这个人呢，这个样子听起来也是很讽刺嘛哈。这个当然啊，就是说，好像现在世界的光景就像这样子哈，就是一个所谓的正常人啊，所谓的正常人，好像就是坏人一样啊，都有这些特征啊。好，那其实啊，其实我们知道，在这个败坏的这个社会不安的情况底下，大家其实我们都想要自我提升啊，所以有很多强调自我提升的制作啦、方法啦或秘方啊，都提供让人家能够变得更好啊，不管是身体方面或心灵方面的哈，都一直有这些开始看看怎么样激励能够更好。你如果不信的话哈，你那个手机里不是很多群组吗？你每天早上一打开，哎，像这个是今天的哈，他说昨天我们年轻那是年龄。今天我们年轻那是心态，明天我们年轻那是快乐，一辈子我们年轻那是健康，我们好好的来活出健康快乐、哦、这个都很好、哦、然后另外一则，诶，他说要吃什么水果，最好的水果有哪几样，你吃了补什么，吃了补什么、哦、大家都想要提升、哦、那其实这个都是好的啦、哦、当然好，但是它有它的限度了啊，真的有它的限度。那只可惜就是说，很多时候呢，大部分这些在流传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啊，有很大部分啊，都是不太可靠，而且不太真实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难辨认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。有些甚至，你看到一则新闻，看起来正正常常的，但是是假的，啊、哦，你几乎每一个你都还要再去 verify 过，还要就是确定一下才可以确定啊，啊，有些是全假的，有些是半真半假啊，那有些也有一些立场上的偏差哈，所以你很难那个哈，但是呢，耶稣说，你们要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啊，我们若要从我们生活的困境，或是从郁闷当中要得到解脱，或者要将人生建，必须要把人生啊，就要建立在那个真理上面啊。唯有圣经能够全然可靠的提供我们真知灼见啊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洞悉症结所在，能够矫正问题啊。神的话经常是经得起考验，他对今天我们，还有几千年前的古人一样的切身而实用啊。那他也涵盖了我们人生最难解的问题的答案。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。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句话是指着圣经是从，如果从正面来看，它是在教导人，使人能够认识神，还有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世上行事为人啊。那如果从反面的来看，它也可以来责备人，使人能够明白是非，当人做错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改过向善啊。那圣经使那些出轨的人能够回到正道上面，然后能够由浅入深，按部就班的教导我们在世如何 处事为人，那使我们能够成熟完备，那有着丰盛的生命之后呢，就能够追求行各样神喜悦的美善的事啊。所以这一段，这个就是圣经。所以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行为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刚刚我们提过的，以属灵的大家庭来讲，那圣经就像是我们的家规啊，所以一点也没有错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若是一个小孩子在外面没有礼貌，没有规矩，我们通常会说什么？哎，这个小孩没有家教，没有教养啊。好，那同样的啊，那我们啊就要知道说，圣经教导我们的，我们就要去做啊，去执行，那才不会没有家教啊。好，那我就特别提两点啊，就是在教会里头啊很重要，就是主里的合一啊，合一太重要了啊，合一太重要。你看一看啊，我们现在如果有六七十个人，我们如果有六七十条心啊，各种不同的想法做法完全抵制的，那这样子就会很惨了啊。你说要做一件事情几乎没有办法啊。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啊，有姐妹分享啊，她刚去一个新教会，只有她跟她先生两个啊，所以就很好。但是人一多了之后，人多就口杂了啊，所以就变成做起事情的越来越不容易了啊。所以必须要同心啊，在主里面同心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同心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啊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好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也讲到靠他联络得合适啊，靠着主耶稣啊，我们大家能够联络得合适。联络得合适意思就是什么？这个联络意思就是说，那个骨头和关节的连结配搭在一起的一个完美啊，那都是在怎么样？都是在一个灵底下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第一个就是主里合一，第二个再讲一下彼此相爱啊，彼此相爱也太重要了啊。那主耶稣他怎么样讲？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那他说他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相爱啊？他怎么爱我们？他爱我们到底啊，到了一个程度，他牺牲他自己啊，为了我们而上十字架啊。好，所以我们。如果说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要从哪里先爱起？要从我们的弟兄姐妹先爱起嘛！哈，你如果没有办法爱你看得见的人，那怎么可以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啊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就特别留意一下啊。那个是一个一个征兆嘛！哈，所以你就要看看这个教会怎么样。看合不合一，相不相爱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教会的光景啊。我们六月份啊，我跟师母六月份到这个地方啊去 hiking 啊，这个叫 Catoctin Mountain Park 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其实离我们去啊退休会的地方没多远啊，也在马里兰啊。那我们去，哎。去走那个 trail， 诶，就看到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酿酒的地方啊，哦，这个是一个酿酒早期啊，哦，就是那个刚开始那个欧洲人刚来的时候的那个，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法的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历史记载啊，哦，后来他们是被抓了。好，那隔壁又有一个 sign啊，哦，有一个 sign， 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河流就在旁边嘛，啊，他就说这个是怎么样啊，来判断那个溪水的啊纯不纯或干不干净啊，哦。那一些早期的欧洲的定居，欧洲来的这些定居者哈，哦，他们酿酒哈，哦，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 他们是因为担心啊，那个水不纯净，啊，是水不纯净，所以他们会这样。那如果说他们知道怎么样的话，他们其实可以通过什么呢？可以通过这个河流呢的旁边，是不是有这些什么蜻蜓？啊，是不是水的表面上有这个水蝇啊，长脚的水蝇在上面走动，或者是说隐藏在河床底下的微小的个石蝇啊，这个叫石蝇，或者是浮游啊这种，还有是水蛾、若虫等等啊这些。你如果能够从溪流里面看到这些生物哈，在那边奔跑，在那边快乐的跳跃哈，他说这个是干净的，是一个健康的水，你可以安心的饮用啊，一样啊，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判断那个，你如果有一天在野外求生的时候，这个是一招啊，哎。这是一个 sign 啊，这是一个 sign。同样的弟兄姐妹啊，主里合一跟彼此相爱，对一个教会来讲，就是判断这个教会那个健不健康与否的一个 sign 啊。所以同样的哈，同样的，所以我们要追求啊主里的合一，彼此的相爱。人家就可以知道说，你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，这个教会是一个守规矩、有家教的教会啊。我们很感谢神啊，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，新的弟兄姐妹来，那他们大概的反应都是觉得我们非常亲切，非常有爱心，然后。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啊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所以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坚持下去，Amen。好，第二件做家事啊，那刚刚讲到的啊，保罗用了房屋来的各个房间的紧密配合、互相连结来形容弟兄姐妹间的关系。那有主耶稣为我们建房的第一块石头啊，然后以房角石为基准建造各房，而成为主的圣殿。保罗在这里那要强调每个弟兄姐妹的恩赐与功能啊，就像另外一个用，也就像一部机器一样，有不同的零件，你可能是螺丝钉，有可能是线圈，可能是齿轮啊，那。如果这些零件连接的合适，那各自发挥功能，那当然机器就能够运转的顺畅啊，就能够运转起来。那保罗他也用身体来比喻教会啊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然后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，各有各的恩赐还有功能。好，我们。来读一次这一段经文，来开始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是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心啊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。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什么特色？这一段经文，哎，都很多一人一人一人啊，你看这人那人，又有一人，还有一人，又叫一人。光又叫一人就用了5次哈，其实这段经文要强调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哎，是的啊，有分工嘛哈，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还有什么？好，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也是在强调什么？强调是说每一个人哦，至少都有一个恩赐啦，啊，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恩赐，但是每一个人不可能有全部的恩赐，要分工，啊，每一个人至少有一样，但是不可能有全部的恩赐啊。那主要为什么？主要主耶稣也要我们大家能够配合，大家互相配搭啊，那才会完美啊。不是只有一个人全部都搞定，那个不是神的意思，那也不可能有这么样一个人啊。好，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，好，那既然圣灵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恩赐才干，那我们就要使用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来彼此互相服侍了，互相配搭，做教会的好管家，做教会的好管家。那感谢主，我们行政执事，行政执事帮我们这个分配了我们这个打扫的工作，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，大家做的还蛮喜乐的。好，那我在这里也要征求组员啊，现在第四组是我跟师母在第四组啊，好像还不是太多人加入啊，所以到时候就是我是还需要有弟兄姐妹一起加入，好不好啊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更确定的就是说，我们的服侍不是徒然的哈，不是徒劳的哈，因为我们的服侍都是蒙神纪念，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坐在哪边，都是坐在主的身上啊，因为教会是主的身体嘛，啊，你不是坐在长老牧师的身上，你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跟权柄啊，弟兄姐妹记住。有一个故事啊，就是有关一对夫妻啊，那丈夫就结婚之后，丈夫就给了妻子啊，就是一张每天要做的工作的 list 啊，那有25项啊，每天要做了25项，对啊，我们听了就傻眼了啊呀。那这个，所以那个妻子每天一大清早起来哦，就根据这个 list 就开始做完就勾一样啊，就是煮饭，那清洁地板，洗衣，带小孩，送小孩去学校等等等等，就这样每天就这样做打勾的生活啊。那到了晚上回来，这个先生就会 check 看看哦，勾几个啊？今天23个。昨天21个啊，等等等等哈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太太活得怎么样？很累嘛哈，活得很痛苦，就是说压力很大了，而且很没有喜乐嘛，因为她期望的就是说有更好的夫妻关系，而不是这种痛苦打勾的生活哈。那很幸运的，几年之后啊。他的先生先死了了，所以他的生活压力啊，还有重担，哇，消失了，好喜乐，好高兴。结果过了几年之后，这个妇女啊，她又坠入了爱河哈，又认识了另外一个，后来就嫁给了这个第二任的丈夫嘛啊。好，但是呢，第二任的丈夫跟第一任完全不一样。第二任的丈夫啊，没有工作清单，完全没有工作清单。然后这个第二任的先生呢，他给他知道的就是他多么爱他，就是这样。一早起来就 I love you， 中午呢打电话回来跟他问安 I love you， 然后到了晚上还要。assure 说他知道他爱他，啊，然后就让他就是 每时在他清醒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他爱他哈。好，那就有一天呢，这个妇女呢就在那个家里面哈的抽屉就拉出来，哎，就有一张 list 啊，工作的 list。他一看，哇，他就笑了，大笑了。那一张 list 就是他前夫给的哈，刚好还留有一张，他就留着，就大笑了。那他就大笑，为什么大笑呢？因为哦，第二任的先生虽然没有给他 list 哈，但是哎，他每天也都是这样做啊，这25项还是每天这样做，但是他先生并没有给他，而且啊。更神奇的就是说，他做得太愉快了，而且太有果效了哈，太愉快，太有果效了哈。那这25项以前是他很恨恶的，哎，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么愉快啊？好，没有被骗了，哎，他是真的爱他，还是真的爱他？哎，好。呀，那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哈，你知道主耶稣爱不爱我们？爱哈，从早上起来，中午、晚上都一直让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啊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用服侍来对他爱我们一个反馈，这不是非常喜乐吗？哦。这太美满了，太喜乐了啊！所以记得哈，我们当然就是喜乐的来服侍，因为我们服侍的是那一位从早到晚、天天每时每刻爱我们的主耶稣啊。同时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，我们同工之间配搭哈，同工之间配搭，如果能够用爱心来鼓励来对待的话，哎，那个做出来的果效。也非常大的哈，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啊！所以你们如果在公司里面做别人主管的话，记得哈，用爱心对你的啊，你的员工哈，他一定把命都卖给你了哈。OK，好。第三个要拓展家业哈，耶稣升天前给我们的大使命，这个大家再熟不过了哈。传神的福音，领人归主，使万民成为主耶稣的门徒。然后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后，除了要守住家业之外呢，也要拓展家业嘛，哈，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家业，哈。那就是传福音给不管是远处或近处的人，就像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。尚未信主未得之民啊，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个性的关系或者害羞、胆怯，不好意思去开口啊。那但是你要记住啊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，要救一切凡是相信的人。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，那主耶稣也会啊与你同在，你可以放胆的传讲啊。有些场合的确有所限制了哈，你在工作场合，你不可能说要传福音一讲哈，这样也不对嘛啊。那像这个情况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我们就要用行为来传福音啊，用行为来传福音。譬如怎么样，与人和睦啊，然后乐于助人啊，努力工作啊，合作，跟人家合作愉快啊，能够。把工作做好啊，等等，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，用行为来传。那如果一开始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，你也可以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啊，让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忙。那同时也寻求教会的培训啊。那譬如，我又要讲了哈，譬如说，幸福小组培训啊，个人传道培训啊，等等啊，这个都可以得到的哈。那我们幸福小组的培训要开始了哈。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姐妹，也可以跟我联络哈，记得跟我联络。 有一个人啊，他坐船啊，他结果不小心跌到水里面了。那跌下去之后，那同船的人看见啊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哇，大家都喊叫起来了，有的喊说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都在船上啊。啊，有的人就叫那个船长停船啊，停船。那有些人就大喊说：“赶快把救生圈丢下去啊！”那还有人呢，就是一直拍着双腿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赶快游起来，赶快游起来！”哈，那一片哗然，然后景象很热闹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后来结局怎么样？后来他溺毙了哈，因为人人都提倡救人哈，都一直呼天抢地救人救人，但是就没有人下手，没有人行动了啊。那所以他就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啊，呼喊欢呼声中就这样沉下去了，灭亡了。弟兄姐妹，一样的哈，一样的。我们读这个大使命，读了很多次啊。我们每一次在讲宣教的时候，一定会再读一次。哦，你要去，要传福音，怎么样，怎么样啊？一大堆，我们都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直读读读，然后会读到变成是在呼口号啊，呼喊口号。那其实重要的就是什么？采取行动啊。或者是跳下去、游下去把它拉上来，或者救生圈赶快丢下去，或者怎么样，要有行动哦。好，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啊，我们在拓展家业的时候，记住行动，好不好啊？要有行动来展现出来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做神家里的人，从上次讲到的，我们要认知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知道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家长，以他为主啊。第三个，就是今天讲到我们要遵守家规，也就是照着圣经所教导的来做。第四个，就是要做家事，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拿出来用啊，把我们这个家整理好。第五项，就是要拓展家业啊，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去传扬福音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感谢主，你用这一段经文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啊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再也不是外人，我们不是客旅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要认知，我们就是家里的人，我们有家里的责任，我们有家里的权柄，我们啊对家里的积极，我们需要有主，我们也认知主，你就是我们的大家长，我们一切都是以你为准则，主，我们也要遵守你赐给我们的家规，就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好好来遵行，来谨守遵行，主，我们要把你赐给我们的才干好好拿出来使用，来做家里的事。主，也让我们能够来传扬你那和平的福音啊，不管是近处的、远处的，主都求主来带领。主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祈求、祷告、感谢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